来，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四章。
来看马可福音第四章。
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到十三节。
第十节到十三节。
马可福音四章十到十三节。
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节到十三节。
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
无人的时候呢，跟随耶稣的人跟着一个门徒问他说，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
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
耶稣对他们说，上帝国的奥妙只让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
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
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
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
他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吗？这样怎样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
你不觉得主耶稣最后这一句问话是在提醒他的门徒要用头脑吗？
你敢不敢觉得我们读的最后一句是主耶稣在提醒他的门徒要用头脑？
如果你刚来我们中间，你不知道我们这一段时间在讲一个系列叫做 Use your brain， 使用你的头脑。
如果你刚刚来，你可能没用到这段时间，我们讲一个题目，就是怎样使用你的头脑。
不太属灵的题目，
不是真属灵的题目。
其实很属灵的，因为圣经很多地方告诉我们这件事。
但是其实也是属灵的，因为圣经直接讲到这件事。
有时候人不太注意这个，
但是有时当时人没注意这个。
有的很聪明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信了耶稣以后，就以为成为基督徒，从此又不要用头脑。
我们在想，那位真聪明的人，信耶稣以后就感觉讲，伊不需要用头脑。
或者说，有一些事，他们觉得不要用头脑，用头脑不属灵。
还是感觉有一挂代志不需要用头脑，无安尼都无属灵。
我在海外遇见有做生意做得很成功的商人。
我在海外呢，拄到迄做生意哈。真成功的生意人，
然后他们也参与教会的服事，
他们也参加教会服事，
就会买一个教堂，他们找人来装潢。
教会呢，买一个教堂，他们全找人来加装潢，
弄得乱七八糟的，
但是创了乱七八糟，
人家骗钱啊，什么都来，
让人骗钱啊，很多事情发生。
我就问他们那里的牧师说，为什么他们做生意都做得很好，都是很聪明，懂得这些事，怎么会弄成这样？
我就问那个牧师说，这些人是生理人，真够做生理，做这种事情，服事怎么会变了呢？
那牧师跟我说，因为他们以为在教会里面不应该用他们懂得的那些事。
牧师跟我说，因为这些人抓罪说，你在教会服事不需要用他们一般那种方法的。
意思就不要用动头脑，神的工作祷告就好了。
意思讲，不需要用头脑，上帝工作祈祷就好啊。
那里那不是圣经的教导，
但是这不是圣经的教示。
神赐给我们头脑，当然跟我们的心一样，都要用在我们的信仰上面。
上帝赐予咱头脑，就亲像上帝赐予咱心哈，心灵头脑拢要用在上帝的书顶面。
我们回到刚刚读的经文。
咱个来看，他都阿咱读个经章。
主耶稣传讲神的道，他传讲神的国，传讲天国的事。
主耶稣传上帝的，传天国的代志。
他常常不是平铺直述的讲出道理来，而是用比喻来讲。
伊唔是干那直直咧讲一挂道理啦，伊常常用比喻来讲。
先用一些象征性的说法，要让你去想到他所讲的神国的事。
伊会讲这讲迄样的代表性的讲法，要互你明白这个上帝国的代志。
我相信这里有一个原因，就是你不能够期待神的国或者天国，可以用很简单的话就可以把它讲得清楚。
我想迄个原因是吼，你无法度期待讲用真简单的话，都法度来说明这个天国的代志。
我想。天国既然是在永恒里面，它应该用我们今天物理上的了解，它应该是生存于一个多维的空间。
既然这个天国是永远在地，所以它是存在在最最这个时间跟空间里面，
不是像我们在这里是一个三度空间而已，
因为像我们在这个地面就是三度的空间而已，
所以你不能期待用很简单用写实的话就能够完整的描述它，
所以你不可能用很简单的话直直说说就会完全说明。
有一次有一个很渴慕真理的人找到了一位当时被认为最有学问的一个犹太的拉比，
我这次有一个很渴慕真理的人他去找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犹太老师，
犹太拉比就是熟悉圣经懂得神的事，在这一方面是专家，
就是他们很懂圣经在上帝的事情算专家的人，
他好不容易找到这位拉比就问他一个问题，
他很不容易找到这个老师，他就这样问一个问题，
拉比请告诉我真理是什么，
他说老师用一句话跟我说真理是什么，
很好的题目啊，
很好的一个题目，
那个拉比就看着他看了几秒钟，
这个老师就给他看几秒钟以后
甩他一个耳光就回到他的内室去了，
就该剩一个嘴皮就进去了，
那个人非常错愕站在那里不知道该做什么好，
那人怕一跳不知道要怎么办，
后来那个拉比的门徒过来解围，
后来那个老师的门徒来找这个人，
他说弟兄拉比的意思是你不应该想要为一个伟大的真理求得一个简单的答案，
他说老师的意思是要让你知道说一个伟大的真理你不太多期待一个简单的回答，
这是犹太人的故事，
这是犹太人的故事，
可是我蛮同意的
我也同意，
属天的真理是需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了解的，
属天的真理需要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了解，
这里面包括了有时候我们要用头脑更深刻的去思考，
这也包含说你要用头脑深深去思考，
我觉得这是主耶稣用比喻对人讲道的原因之一，
我想这是主要说用比喻来教示的原因之一，
这也是为什么他说讲比喻是为了要让他们看也看不看，可是却不是真的看见，听却不是真的听见，
所以呢主公他如果说比如呢是要叫人看是看见，但是他不是真正看见，
他
听是听见但是不是真正听到，
免得他们好像明白过来然后就得到医治就得到赦免，
免得他们明白过来以后就得到医治跟赦免，
我想主的意思不是要让人家听不见看不见或者是不明白，
我想主的意思不是说他爱人这样看看不听又听不，
主的意思不是说他让人家得到医治得到赦免是不好的，
所以主的意思并不是说让人得到医治赦免是不好，
就是我想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期待他们所听见的神的道理，
有一个人他也说他所听见的这个上帝道理
是一听就知道立刻能够用在他的生活当中，
一听呢，伊就知影，所以会使马上应用伫伊的生活中，
能解决他生活上的问题，带来医治，带来利益等等。
安尼，来解决伊生活中的问题，带来医治甲利益，
使他们能够过得更平顺。
所以呢，伊就过了较顺利。
可是天国的道理当然没有那么肤浅，
但是天国的道理无遮尼浅。
主耶稣不要人家是这样来领受神的道，
主不爱人用这种态度来领受上帝的道，
他希望你用头脑，所以他用比喻来讲，
他不让你用头脑，所以用比喻来讲，
好让人有机会做深度的思考，
这样人才有机会深深来思考，
今天的世代好像就是在教会里面也比较多人倾向于喜欢另外一种讲道，
我曾经的教会有一个基督徒呢，开一种方向的讲道，
那样的讲道并不是错的，
当然那种讲道并不是不对，
可是我觉得如果只有那种讲道不太完全，
但是教会如果是只有那种的讲道，这样教会不会完全，
我跟你形容那种讲道的特质是什么，
我跟你说那种讲道的特点是什么，
无论他什么内容，
不管他在说什么内容，
那就是讲员没讲 a single sentence， 只要一句话，任何一句话，台下的人都可以立刻回应说 Amen。
那就是呢，刚完每讲一句话，下面的人就说 Amen。
主耶稣在我们中间，
耶稣在我们中间， Amen。
你们都不说 Amen 的。主耶稣充满了神的大能，
主耶稣充满了上帝的大能，
他能够医治你，
他也在医治你。
你刚刚有真的阿门吗？刚刚我讲那些是对的，圣经的道理，对不对？
他都要讲的东西，圣经的道理是对。
可是圣经的道理不是只有像那样的。
但是圣经的道理不是单单像这种的，
应该有另外一些道理。一个讲员讲了好几句话以后，
应该是那个讲完讲几句话以后，
你可以看见会众当中有的人很明显，他头上好像冒出一个冒。问句来，
会长感觉听无，
啊，是在讲啥？
是在讲啥？他在说什么？
当然，我不是说传道人应该故意讲一些人家听不懂的话。
我意思不是讲传道人拢爱讲人听无的道理。
可是，我想有许多道理，我们需要深刻的去想一想的。
但是，我想有一挂道理，你需要深深去思考。
所以主耶稣用比喻给我们讲，
所以主耶稣用比喻给人讲。
可是你知道，有的基督徒连读比喻都只想从那个字面很直接的去了解它。
但是有一些基督徒在读比喻时，他只想要直接对这个字句的表面来了解。
你们听过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吗？
你是不是听过这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
有一个做人家管家的，他常常贪污主人的钱财。
这个最管家哈贪污，拢贪主人的钱啦。
后来主人知道了，想要把他辞退。
后来主人真系要甲死掉。
他趁主人还没有直接把他赶走之前，就先做了许多事。
一趁主人阿被甲赶走时阵呢，伊做济济代志。
拿出账簿，有一些欠他主人钱的。
啊，叫一挂欠小的人来哈。
他就把他欠的钱减少了。
啊，你讲你欠了这，甲写较少嘞。
让对方知道。
啊，对方就知影讲伊何好处，
好叫对方感恩，将来他没工作了，对方会给他一点
利益
报偿。
后来呢，伊那是无工作，这个人会对感谢哈，都好一挂好处。
主耶稣在那个比喻里，好像告诉人家说，你们要学这个不义的管家。
我刚刚讲，阿主跟咱讲这个，比如是要叫咱学这个不义的管家。
所以有些基督徒一读到这个，就说，在这个比喻里面，主为什么叫我们去贪不义之财？
有人就真困扰讲，谁那主叫咱去贪这不义的钱财？
他们有的真的很困惑。
有人是真困扰。
不过我猜也有的人。他们蛮期待主真的是允许人去赚不义之财的，
但是嘛，一寡基督徒真唔愿讲主温准咱去赚这不义的钱财。
有些基督徒提到哥林多前书五章第八节，提到月节要吃无酵饼的时候，
哥林多前书五章八节讲判过节，咱爱食这个无加的饼。
在那里，保罗说明那是表达。罪恶那个孝，
波罗塞员工，这个家是代表罪恶，
所以吃无孝饼是表明要除去恶毒邪恶的孝。
咱吃这个无家的饼，意思是讲咱需要除去这个心内恶毒邪恶。
所以他们翻回到马太福音13:33的时候，
所以因哥我头去看这个马太福音13:33的时候，
天国好比一个富人。有三斗面，把孝放在里面，只等全团发起来。
伊讲天国的亲像一个富人，人伊有三斗的米粉哈，阿姨要掺一寡干，好这个米团的发起来。
他们说那一定是讲魔鬼的工作，要把罪放在神的国里面。
讲啊，阿你这句讲到魔鬼的鬼计哈，要将迄个伊的邪恶的代志藏伫天国来对。
就前面孝讲到罪。后面孝也应该讲到罪，
因为人讲家是代表罪嘛，所以家的家嘛是爱代表罪。
他们都比喻一样用很字面，就想要解释它。
这其实就是你用尽表面的方法来解释这个比喻。
他们提到 主耶稣讲的一个撒种的比喻，
伊嘛讲着即个耶稣讲亚经济的比喻，
四种土你还记得吗？
讲有四种土地，
他讲到好像如果有一些事情男主一个人追求，那就会像长出荆棘一样，是应该把它拔掉的。
如果有代志拿走一个人追求，安尼迄个亲像刺配咁款，应该给丢掉。
你不拔掉那荆棘，有可能把原来你种的东西挤住了，分享了那些养分，还有阳光，就有可能长不好。
因为你若无将这个刺配给丢掉呢，伊就克掉原来你种的物件，阿嘛影响这个根照着伊，安尼影响伊生长。
这就是耕耘的耘的意思，对不对？就是除去杂草。
所以咱种田拢是爱提掉这个草啊。
听起来很有道理吧？
听起来真有道理，敢不是？
可是当他们往下看，看到马太福音十三章有另外一个比喻，讲到麦子跟稗子的比喻。
但是那一个套路去，发觉到有一个，比如是讲到麦甲胚的代志。
那个主人种了麦子。
那个主人种麦，
麦子逐渐长大。
那个长大。
有一天他去看，发现旁边怎么长出看起来像麦子，其实。长出的果实是不能够吃的那个稗子。
我就刚去看，那边呢发出一个东西哈，俩最是麦，但是不是呢是胚。
他就指给他的仆人看，
伊就给仆人看，讲你看这
個。仆人说：“要不我去薅出来，给他烤出来。”
啊，现在仆人就讲：“我去给他烤起来，好不好？”
主人说：“哦，不要。”
主人讲：“唔通，
因为恐怕你薅稗子，连麦子也一起薅出来了。
你恐怕你去烤这个胚，好将麦嘛烤起来啊。
容两样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再把它分开来就好。
两行这会行动，到收瓜时再来烤。
基督徒这个就会问说，为什么前面那个荆棘要拔掉，这个稗子不要拔掉？
所以基督徒就问的讲，想要头前这个刺配给丢掉，但是家呢不需要将这个胚烤掉。
我觉得基督徒如果会问这个问题，就还算不错。有的根本不问这个问题。
如果基督徒会问这个问题，未歹啊啦。有的人根本就无在问。
他们读圣经就稀里糊涂就读过去了。
因为安尼，我被他过去的。
你问他，他说他知道有这个比喻。
你问一讲是啦，我知有这个比喻。
你真的问他我刚刚那个问题，他们可能就抛锚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啊，如果你来问他，都要问的这个问题，伊唔知阿边来回答你。
有的人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有人还有另外一种问题。
比如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他说摩西呢，在这个旷野时将这个当作拿起来，人子也是要拿起来，所以呢，让勇猛信义的人得到永活。
他们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我们知道我们仰望耶稣可以得救，可是那个摩西举上去的那是蛇耶，那是魔鬼耶，怎么可以看魔鬼会得救啊？
他说是啦，我知道说耶稣从顶是不是给我们拥抱，我们就会得到应话，但是问题是摩西拿起来那是蛇，是魔鬼，我们怎么可以拥抱魔鬼？
那是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的话，
这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的话。
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你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这些问题你问过吗？
你有问这个问题吗？
还是你已经有答案？
还是你已经有答案？
还是你连问都没有问过这种问题？
还是你从来不知道这种问题？
那意思说，如果有人问你，你答得出来吗？
我的意思说，如果人问你这个问题，你有办法回答吗？
用用你的头脑吧。
你要使用你的头脑。
今天早上我用主耶稣讲的比喻做例子，来看看我们读圣经应该怎么样用我们的头脑。
所以我要用的来用这个主耶稣的比喻来说我们怎么要用头脑。
我们来读一个比喻，路加福音第十章。
我们来读路加福音第十章。
路加福音第十章25-37节。
路加福音第十章25-37节。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先生，我应该做什么才会使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
耶稣对伊讲：“如何顶面写是虾米？你读的是写虾米？”
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伊回答讲：“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佮爱厝边亲像家己。”
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耶稣说你回答的是对，这样做你就会得到永活。
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
那个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人是我的厝边呢？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对不对？
很简单的一问题，是
就你家是三号五号，那就是你的邻舍嘛。
嘿，你那是三号，你厝边五号，就是你的厝边，敢不是？
你不觉得主耶稣很麻烦吗？他没有这样回答，他讲一个比喻回答他。
你有感觉主耶稣真麻烦无？伊无安尼简单回答，煞讲一个比喻给听。
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向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
耶稣回答讲：“有一个人呢，伊。”对亚罗沙令落去亚里哥，好，阿姨呢拄着强盗剥伊的衫，拍伊到半死，就做剥下底甲放伊去啊。
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
等拄啊好一个祭司呢，对迄条路落去看见伊，就闪过迄边去。
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
过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所在，看过伊，阿嘛是照常闪去边啊，就做伊去啊。
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
独独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呢，一行路到遐，看见伊，阿就怜悯伊，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
伊就用这个油甲酒倒伫伊受伤的所在，个。包好好，然后可以骑自己的这个精神啊，带伊到客店去来照顾伊。
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是我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
第二天呢，伊就提钱两银哈，两钱银。啊，和这个店主讲，你着照顾这个人，收费那是较低，我倒转来会行
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
你想这三个人，多一个是拄着强盗的厝边呢？
那个律法师回答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这个律法师讲，就是怜悯伊的耶稣讲，你着照样去做。
你知道，比喻并不像。十条诫命一样，
你要知道，比如并不是亲像这个十条诫命，
像十诫那种诫命是好像直接看着你的眼睛，然后清楚的宣明你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
不是亲像这个十诫哈，伊安尼目睭紧紧看你，然后真清楚宣告讲你应该安怎，不应该安怎，
让你可以拿回家去遵行。
所以你提回去就可以遵行。
比喻不是这样。
但是比如不是这样，
比喻这个字希腊文 parable 这个字，我们演成英文的 parable 这个字，这个比喻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的意思很有意思，它的意思是 throw aside， 就是把它丢在一边。
比如以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是说把它放在一边，
比喻的意思就是把它丢在一边，
就是把它放在一边，
不是直接拿到你面前说哎，你要接受这个，
不是直接提到你面前说接受，
意思就是他用旁敲侧击的方式，好像把他要讲的道理小心的包装好，然后放在旁边。
就是刚才伊讲一个咧，哈，伊想要表达某一个道理，但是伊个包装好，啊，再提给你。
好，让你来寻找，来发现，你可能还要解开包装。
所以你来敲锤，发现就以后把这个。包针给拆开，
甚至你有可能拆开以后，你发现那是 DIY 的东西，你还要自己组装一下。
拆开以后，你感觉讲哇，这个物件我要重新过来个整理，叫来思考，叫很多，
其实是很麻烦，对不对？
所以你看，最后说真麻烦哈。
是啊，你读比喻，你需要这样，有时候你需要自己再组装一下。
是你读比喻的时候，你需要个想看卖一下。
还有很多道理，你需要去推敲，去斟酌。
所以真多道理你需要重新去思考看看。
简单说，神要你用用头脑。
简单说就是上帝爱你使用头脑。
天国的道理常常不是能够那么用最简单的话平铺直述就讲周全的。
因为天国的道理不是你直直说说的，就会当说完全。
古代中国有一个诗人，他写了一首诗。
古早中国有一个最死的人，
我忘了他上下文是什么，他形容在山间有一个和尚云游四方的时候，来到在一个山间，想要有一个歇息的地方。
有一个黑熊，伊在山内面行路，啊，想要休困一下。
看见山间有一个小屋，
看见遐有一间细细间厝，
他就很高兴过去，
伊就真欢喜过去。
下一句诗句是“声敲月下门”，
讲这个黑熊在弄门，
晚上所以在月亮底下，
在月亮
他敲门，看里面有没有人来应门，
看来对有人啊，无人
能够接待他。
一当接太医，
可是诗人写到这里，他就停下来了。
但这最西人呢，下呢一股料都想看卖了。
觉得啊，这样意境好像不太好。
你感觉一下呢，跟他无迄个最西的迄个境界。
所以他就擦掉一个字，写另外一个字上去。
所以伊
就
去掉几字，佮要写另外几字。
新的诗句叫做"声推月下门"。
新的诗句是讲，这个黑熊呢，杀门在月亮下面杀门。
这样意境好像比较好。
伊干嘛讲？这安尼下较好。
因为这样写表示那里没有住人，那就是有那个僧侣一个人，那个味道比较好一点。
因为这个上门一直讲内底无人哈，所以呢，安尼这种味道感觉较好。
接下来才不会有啊，这鼻子寒暄啊，泡茶喝啊，做什么事？
因为安尼才袂讲落来就是大家爱讲话啦，呢嘻嘻哈哈，
多么俗气，
真世俗。
可是想一想，声敲月下门也蛮好的，因为在晚上山间月亮底下空，
但是
有这个声音，那个意境蛮好的。
但是我感觉讲，其实这弄门嘛未歹哈，伊在暗时静静时阵，阿在山呢，啊有人在弄门嘛未歹。
你们大家都知道我在讲什么，那就是中文“推敲”两个字的由来。
这就是咱中文。弄还是杀，这个由来。
你不知道，生命里面有许多的事都需要这样推敲的吗？
虽然生命有真多代志，你都是爱需要安尼思考看卖。
来，我们来投票，推比较好还是敲比较好？赞成推比较好的举手。
感觉杀较好的人举手。
赞成敲比较好的举手。那其他人干什么？其他人在干什么的？还在推敲是吧？
要搁咧想啊，
这两个很难说哪一个一定比较好，对不对？
其实真
不同的有不同的看法，
无共人都无相的想法，
一个是对的，一个是错的。
你这不是讲倒一个对的问题？
你不知道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事是像这样的。
虽然生命中有这些代志是安尼，
所以你读圣经，你思考一个真理，你先预设了，你想要得到一个答案，就是到底是这样还是那样，该不该做？是对的还是错的？
所以你别再讲他性根性一丢几的太多，我不知道这是那丢啊，这是唔丢啊呢？
并没有那么多道理是这样的。
唔是有绝对道理是这
种。我们常常说神用他的智慧把这种绝对对或者错的道理浓缩成十条诫命。
因为上帝用伊的智慧哈，将这种三是丢三是唔丢的道理，佮坑伫十界来对。
从这里衍生出来许多事，我们都是要推敲的。
但是对架构生出对对道理，我们是需要去思考。
比喻就是让我们这样的，
比如就是这样。
所以记得你需要去寻找，去找到，拆开来，可能还要自己组装一下。
所以会记得你敲锤，你锤到以后要拆开，要重新来整理思考。
不要认为如果是神的道理，应该就是最伟大的道理，就应该是非分明。
你唔通了解讲上帝道理，上伟大道理就是安尼，对暗对真清楚。
我读圣经，我传道许多年，我可以很确定告诉你，不是这样的。
我读圣经传道有几年，我跟你讲，其实圣经的道理并不是安尼、
而且我想我的信仰还蛮纯正的。
我想我有真纯真正的信用。
可是仍然，我必须说有很多道理并不是你所以为那样。是非那么容易明辨，
但是有真多道理，不是亲像你俩做讲真好，怎样讲，下面是对，下面是唔对。
试试看，学习用头脑来思考这些事。
你只要用你的头脑来思考，
这样你比较不会站在一棵树面前忘记了有整个树林。
啊， 安尼你才袂呢，徛伫一张树面前，啊，但是你袂记得讲这是一个树拿。
不是，远远的知道那里有一个树林，可是从来不曾注意到林中有树啊、花啊、草啊。
啊，不是你怎样讲啊？遐有一个树拿，但是你无去注意，迄内底树木啦、花草。
用头脑思考会帮助我们做那种更细致的微观的功夫。
你用头脑思考呢，是咧留心观察迄较细项的代志。
Microscopic 也帮助我们，好像退后几步，有些宏观的观察。Microscopic
啊，但是你退后几步来看，你但看到规个场面是啥物？
就是做所有的学问，你在学校读书读所有的科目都应该做的事。
你得好好读册嘛，先让你做。
我们在讲这个系列的时候提到归纳式查经。
我把讲过这个归纳式的查经方法。
归纳跟演绎本来就是无论哪一个学问都要做的事。
归纳演绎这两种方面是你最好不需要去做。
归纳式查经的第一个要做的事就是观察事实。
咱查圣经哈，第一个就是要观察事实。
你这个观察需要宏观有微观的部分。
你要呢看规个经济是咧讲啥，阿买使看这个细项代志是咧讲啥。
观察了事实，接下来就要提出一些解释来。
你观察事实以后，你都要提出这个解释，
然后才会了解它的道理，而且带向应用。
你了解也道理要了解它的应用。
你的观察事实应该包括他们说四个 W： Who、What、When and Where， 就是人、事、时、地。
你要观察什么人底下有什么代志，是发生在什么时间，发生在什么地点。
然后你要提出解释，你要问自己这种为什么、如何是这样的、是不是那样的这一类的问题。
啊，你爱问一个问题，讲为什么是安尼，所以你有法度去甲解释。
我们会来想到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能够来讲这个他都要读的这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有的人读那个比喻就一头栽进里面的细节。
有的人是读这个比喻呢，就一直在研究。这里面说的每一项最最项的事情，
而且预先想好了，这一定都是象征性的写法。
以前我感觉说这个故事呢是有代表的意思，
所以他们花很多功夫去研究那个油代表什么，酒代表什么，那个两钱银子代表什么，客店老板代表什么，那个利未人代表什么，祭司代表什么。
所以他们花很多时间呢去研究说油代表什么，酒代表什么，那个店主是代表什么，利未人是代表什么。
讲得非常有趣，非常的精彩，弟兄姊妹很受吸引。
哦，说了呢真趣味，所以兄弟姊妹也受感动了呢。
可是如果你宏观的思考，我觉得这个比喻其实主耶稣是在回答一个问题，对不对？
但是你如果看这个整个比喻呢，你知道说其实是主耶稣在回答一个问题而已。
对吧，主耶稣是在回答一个问题。
你看是不是主耶稣在回答一个问题？什么问题？
谁是我的邻舍？
谁人是我的厝边？
你不知道吗？有的人讲这个比喻，甚至用一堂道讲这个比喻，一句话都没有提到谁是我的邻舍。
有的人呢，他拢在讲道，拢在讲这个比喻，但是拢无提到这点，谁人是我的厝边？
他们的道其实都是对的。
一其实一讲的都是对啦。
他们说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就是耶稣。
一讲这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就是耶稣。
反正圣经里面所有美好的事都说耶稣一定都是对的。
因为圣经来对你所讲真好的代志，你用恭喜耶稣当然是对啦。
好、哦，这是主日学老师都懂得的道理。
主日学老师拢知影这个道理。
我们讲过有一个主日学老师跟小朋友说：“哎，小朋友，有一个东西长长的、细细的、白白的，它的头是黑的。”经过一面黑色的墙就发光，那是什么东西？
所以老师说一个东西呢，长长这样碎碎条这样，如果经过一个墙围这样，那就会发光，这是什么？
有一个小朋友，很聪明的小朋友举手，
有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举手，
老师我知道答案是耶稣，不过我听起来比较像是一根火柴。
伊讲老师，我知道答案应该是耶稣，但我听你讲，我感觉这就是番仔火。
所以你把什么都讲到耶稣，应该是好的。
所以当然，你被上面的有人恭喜耶稣，蛮好啦。
我们的诗本里面就有一首诗歌，用 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讲到耶稣就是那一位碰到我们受伤，用油啊酒啊缠裹我们啊，爱我们啊，医治我们啊，这样。
因为三头四头一首诗歌，讲有一个亚，讲亚洲就是这个好的这个撒玛利亚人呢，用油来用酒了来，抹烂了呢。
那个道理是对的，所以待会我讲完道，我们要唱哪一首诗歌？
当然，这个道理是对，所以等下咱来唱这首歌。
可是解释这个比喻，我不觉得应该那样解释。
但我刚刚我应该用这种方法来解释这个比喻。
因为主明显他在回答谁是我的邻舍。
因为真明显主是咧回答一个问题，讲谁人是我的主宾。
所以借着这个主啊，给了一个答案。
所以呢，因为安尼主给咱一个答案，
对吧？
是不是主给咱答案？
他问了那个律法师说：“那这些人谁是那个落在强盗手中的人的邻舍呢？”
主的讲这个比喻，律法师听问讲：“这三个人对一个是拄着强盗的厝边。”
你知道，在这个比喻里面，至少提到六个人：被打伤的人、强盗、祭司、利未人、好撒玛利亚人、客店老板。
第三，这个比喻讲到六个人，从拍着伤的。强盗、祭司、利未人、好心的撒玛利亚人，跟迄个店主。
主问说：“谁是那个被打伤的人的邻舍？”
所以，对一个人是被打伤的人的主宾。
律法师回答的很正确，他说是那个撒玛利亚人。
这个律法师恭喜迄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
不要忘记哦，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因为一段经文说：“爱邻舍如同自己。”
你要讲最后说讲这个比喻，是因为有一个。一句话讲，你爱爱厝边亲像家己。
事实上是颠倒过来，是那个撒玛利亚人表达了对那个受伤的人的爱，对不对？
所以是这个撒玛利亚人表达伊的疼心哈，来照顾这个受伤的人。
其实当然了，如果我是你的邻舍，你也就是我的邻舍嘛。
当然，你那是我的厝边，我嘛是你的厝边。
我读这个比喻，我觉得主传达一个重要的讯息，就是很可能偶然出现你 在你旁边有需要的人，就是你的邻舍。
其实主就是在跟你说，忽然间有一个人出现在你的边，那个人就是你的厝边。
因为这个比喻里面并没有说那个受伤的人，他撒玛利亚一过来看啊，这个块厝边，这就是我的邻居，所以帮助他。圣经没有这样写，对不对？
因为圣经并不讲这个撒玛利亚人来到遐，看到这些人讲，哎，啊，这个就是我的厝边啊，所以伊就帮助伊，
并不是这样，
并不是安尼，
偶然遇见了，
是拄好拄到。
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喻里面有两个字出现了两次吧，是一个很关键的字，叫做偶然。
所以拄好好啊，拄拄好好，这出现两摆。
而那个祭司跟利未人也偶然遇见。他们没有帮助他。
这个这些个利未人嘛，多多好多的这个人，但是无帮咱伊。
你知道主耶稣啊，哈，哎，用了双关语在讲这个。
其实主要说，伊讲这话拢是有意思的。
他面对的人是一个律法师。
伊面对的这个人，伊是律法书门这个人。
宗教界的领袖。
是宗教界领袖。
跟祭司利未人差不多。
就是跟这个这些利未人差不多。
他们可能身负重责大任，要去耶路撒冷献祭。
可能伊有真要紧的任务，伊要去亚罗沙列献祭，
无暇顾及这个受伤的人，
所以无时间照顾这个受伤的人。
可是主并没有原谅他们，对不对？
对，主要说并无原谅因，
主认为应该要帮助的，
主认为因应该要帮咱伊。
我不觉得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提到这个真理。
我无感觉圣经有侪侪经历讲到太多人讲这个经历。
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地方提到主耶稣医治我们，
但是圣经有真侪所在讲到耶稣医治咱。
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喻你最好读出它原来的意思。
所以你应该好好读出伊原来的意思是，
你才不会错过圣经要对我们说的话。
啊，你这袂呢？无读到圣经要跟你讲的经历。
我只知道圣经似乎只有另外一处。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就是主耶稣讲的另外一个比喻，就是绵羊跟山羊的比喻。
我刚才在圣经另外一个所在，主要所讲的这个绵羊跟山羊的比喻，哈，跟这个比喻较像。
但是我觉得这个比喻在某些点上讲得更加的生动清楚。
但是他都要读的这个比喻呢，在某几点来讲呢，讲了要较安尼精彩。
特别是偶然这个字，
特别是他都要讲的拄啊好拄着。
让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对不对？
啊，你我请你知道我的意思哈。
那些偶然出现在你旁边的人，其实也有可能是跟你很靠近的人。
我当时拄啊好拄着迄人，可能是甲你真挖滚的一个人。
在生命当中偶然出现在你旁边，
伊伫生命中拄啊好出现着你的边啊。
说不定是你的妻子跟你的孩子。
哎，可能是恁太太甲你的囡
仔。你有没有把爱向他们献明？
你是不是向因表达你的爱？
还是你常常你的爱都在比较远方那些受苦难的人身上？
还是你时常的爱住较远的受到苦难的人？
像杜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面提到一个人，他们给他一个评论说，他的眼睛看不见比非洲更近的人。
我这本小说一下一个人，伊讲这个人的目睭呢，无法度看见比非洲较近的人。
当我们这样读出一个比喻的主要信息之后，
你读出这个比喻主要是在讲什么以后，
你如果再进一步来推演里面的一些细节，可能也有道理。
然后你又继续解释，来对一些细细行的事情，当然是会使啦。
比方我刚刚就提到那个祭司跟利未人，他们应该要做这些事的，因为他们是教导人神的道，而神的道包括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他们却没有做。
譬如说在这世界里面人，因教是人上帝的道理是爱疼别人，对不？但是因自己不愿意去做。
可能他们有很好的理由，因为他赶着要去耶路撒冷。
当然，伊进入旅游，伊要去耶路撒冷服侍。
可是这个撒玛利亚人有可能也有事，
但是有可能这个撒玛利亚人嘛有代志，
所以他们有留在那边做很多事，对不对？
所以你管伊波老底下最近的代志最高完
成，做一些事以后留下钱来交代了。
伊做几个代志要奖金搞好一个店主去照顾。
我把这个应用在如果我们遇见忽然的需要，可是你刚好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事你需要做，不能完满的帮助他。
比如说你怎样有这样。代志你需要帮助，但是你够有另外一个件代志需要做。
那如这个比喻里面交代的这一件事，你可以做一点交代以后，你去做你的事。
你也在像这个比喻人做做，哦，你交代别人去帮助那个有需要的人。
那有没有一点概念？我们读比喻的时候用用头脑。
所以你读比喻爱用头脑。
我刚。我刚刚讲的没有太主观或者是太牵强吧。
我头头讲应该不像主观哈。
我想我们读的时候用头脑认真的观察，应该会读出类似我刚刚讲的话才对。
你读圣经哈，认真来观察，用头脑应该。读出伊主要意思。
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
咱来看路加福音十八章。
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
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
另外一个比喻。
这有另外一个比喻。
在这个比喻里面，主耶稣提到有一个寡妇跟一个不义的官。
假呢，讲到一个寡妇跟一个不义的官。
主一起头就说他是不义的官。
你看主一开始就讲这个官是不义的官，
因为他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
伊无惊神嘛，无尊重世间人。
那寡妇有需要求他帮助，
这个寡妇需要来求伊帮助。
寡妇大概也很贫穷，也没有钱可以给他。
寡妇真善巧嘛，无法多给钱啊。
所以那官不太理他。
所以这个官不爱睬伊。
这寡妇每一天都来缠扰他。
但这个寡妇每一天拢来麻烦伊。
最后终有一天，那个官觉得说。继续搞下去，我被他烦死了，就赶快审理他的案件吧。
上落尾，这个官公啊，实在有够烦呐，进来个办办的好了。
主讲到这里，接下去居然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天父也是这样。
主竟然讲，咱祈祷的时阵，天父嘛是安尼。
所以弟兄姊妹就问说，神怎么会是不义的官？
所以兄弟姊妹一个疑问讲，上帝那是不义的官。
你不要这样读。比喻吧，
你未使用这种态度读比喻，
这是一个比喻，
这是一种比喻，
象征性的说法，
有代表的意思，
放在一边让你去找到，而且拆开来，甚至要组装一下的。
伊要放伫一边哈，你主要去拆开一个重新来思考看卖。
可是你认真去 观察这个比喻，很容易就发现这比喻有一个中心思想。
但你认真去读，你怎讲？这个比喻有一个上要紧的意思，
不是在叙述那个不义的官怎么样不义，
不是在讲这个官怎样啊不义。
因为主耶稣自己说的中心思想，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叫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是第一节的话，对不对？
因为这第一节就跟人讲，耶稣讲一个比喻是要爱人常常祈祷，唔通灰心。
我请你读他的时候，一直把这个核心思想放在心里面。
所以你读比喻时，一定要想到这件事，主要说是咧讲你爱常常祈祷，唔通灰心。
从这里再来发展，
然后你再继续想落去。
所以主只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
所以主并不过是咧讲一个比喻，
当然不是在说上帝不义，
伊唔是咧讲上帝不义，
而是在表明我们就是遇见好像那个不义的官不理睬我们，我们还是要继续的祷告，不要灰心，对吧？
所以呢，咱咧祈祷时阵，刚刚拄到这个不义的官，感觉但是咱永远唔通灰心，爱继续来祈祷。
你知道，那就是比喻的特点。
这就是比喻的特点。
我们有时候用圣经里面一个方式、一个例子来讲。
有当时呢，我用圣经的一个例来讲。
狮子，百兽之王。
你知啊，这个亚述的王就是狮。
圣经曾经用狮子来比喻耶稣，你们知道吧？称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
圣经讲耶稣是犹大支派的狮。
你知道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用狮子来讲到魔鬼，你知道吗？
但是彼得前书讲魔鬼是狮。
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狮子抓狮吼叫，寻找可吞吃的人，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伊讲这个恁的修订呢，亲像迄个嗷嗷叫的迄个狮呢，遍地咧蛇咧找会当吞食的物件。
到底狮子是耶稣还是狮子是魔鬼啦？
所以你就讲啊，狮到底是耶稣还是魔鬼？
可能那种很多中老的那种狮子是耶稣，美洲狮大概是魔鬼的。
可能有很多魔鬼的狮是耶稣，还有美国的那种狮是魔鬼啦。
当然不是这样，
当然不是这样，
那是比喻嘛。
这不过是比喻啦，
比喻就取这个比喻的素材的某一些特质。
所以你在说比喻是在说的一件东西是跟他中意的什么特点呢？
狮子王者的尊贵能力，用那个来表达基督。
狮是亲像王，感觉真尊贵有能力，这方面是代表耶稣。
他的抓狮吼叫用来表明魔鬼。
那个狮呢，安尼会抓物件大声叫，这方面是咧代表魔鬼。
所以这也可以回答我们之前提的一个问题：那个笑在这里比喻为罪，没有必要在讲天国的时候一定要比喻为罪。
所以你看，他都人讲讲有某一个所在是讲到罪，但是你另外所在你不需要安尼解释天国这种问题。
那你只是要取其会发大的特点来讲到天国就是像这样。
在天国那时候说到家是说他发起来的意思，
因为在旁边主耶稣说天国也像一粒种子后来长成大树一样。
他说最后说也亲像一个种子你给种了以后会变成很大长的树。
这个寡妇跟官的比喻可能也会让我们进一步去思考，那个官虽然不义，至终会为寡妇伸冤。
啊，这个比如讲到这个官虽然不义，但上落尾伊嘛替这个寡妇来伸冤。
所以，如果你祷告祷告，好像神不晓得耳聋了，还是没有听见，还是在忙别的事，还是什么原因，你不要灰心，要继续祷告。
有当时你祈祷祈祷，哎，上帝是怎样？敢那臭耳人无听见哦，还是咧无用什么代志？但你无需要灰心，继续祈祷。
这不是我们这一面的人说的话，这是从那一面来的神的儿子说的。
这不是我在讲的，而是上帝的子跟人讲。
什么时候你遇见一个祷告不是立刻蒙垂听，请记得这个比喻，不要灰心，要继续祷告。
所以什么时候你在祈祷一直没让主听到，赶快你要会记得这个比喻，
这是神儿子说的。
上帝的子说我们常常祈祷。
也许你会进一步问说，那为什么上帝像这个不义的官一样？他不是不义的，可是为什么他像他一样不立刻做呢？
但是六节本的讲，既然上帝并不是亲像这个官同款不义，但是是安那伊不爱紧嘴。
你如果会问这个问题，我一定不会先回答你，我一定先给你鼓掌，我很高兴你问这个问题。
啊，你问这个问题，我真欢喜。
但是你不要期待我立刻给你答案。
但你不能期待我马上给你答案，
除非你也想吃一个耳光。
还是你害我生一个嘴皮。
不，我们在这里是跟大家一起来思考。
我不过是跟大家这回来思考。
我觉得可能包括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借着这些，可能我们自己会更预备好到一个光景，是更能够领受神的恩惠的光景。
嗯，可能经过这种听下的时间，咱比办自己好些，也是搁卡有哈多领受上帝稳定。
你知道主在这个比喻的最后面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因为这个比喻上尾在也来讲，伊讲人子来时，会拄到世间有信吗？
所以我想，主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不要灰心，继续祷告。可是这个过程，你要继续有信心。
所以主的意思讲，你唔通灰心，哈，继续祈祷。但这个过程呢，你要有信心。
根据圣经好些例子，还有我们的经历，我想神没有很快的照我们要的做，是使我们能够凝聚、培养出我们的信心的非常重要的道路。
主无马上听咱的祈祷，是培养咱的信心真要紧的道路。
而且那才是真实的信心，
而且这才是真实的信心。
在伊甸园里面，撒旦借着蛇诱惑夏娃。
在伊甸园内，对撒旦就抓引诱夏娃。
那你都不提撒旦的名字，对不对？
亚龙伯公就撒旦的名，
就说蛇，
让他公抓。
可是我想，我们都同意蛇并不是撒旦。
但是咱知影讲抓无定义撒旦，
那是圣经很开头的地方提的。
这是圣经一开始就讲到，
设计快要结束的时候，启示录称伊甸园那个蛇叫古蛇，古代的那条蛇。
要介绍先开始了嘛，讲到这个一条蛇叫做古早的蛇，大蛇。
而且说那就是魔鬼撒旦。
讲这就是魔鬼撒旦。
可是我想我们应该会同意，你不能把魔鬼跟撒旦跟蛇划等号。
但当然，我知啊，咱不哈都讲抓，就是定义撒旦。
就像你不能把基督跟狮子划等号一样，
你嘛未使讲，基督定义赛赶快。
那是一个比喻，
这是比如。
否则，撒旦怎么能够被人家一踩就死了？
无撒旦哪有可能和人一打就死？
把他吃到肚子里面去，
搁下到个家里去不偷来对。
而且据说还能够清洗
哦，讲也是好，你也会较清气。
它只是一个象征，
这不过是代表的艺术。
为什么摩西神要叫摩西把蛇放到杆子上面让大家望呢？你象征放一只羔羊上去吧，那才象征耶稣嘛。
谁那想的叫摩西将这个铜蛇挂在这个杆顶，要好。百姓来仰望，那不还放一只羊羔底下？
这个大概就我们自己想来想去，也不一定想得出所以然来。
那你想嘛，想不出来理由。
也许有时候需要有别人帮助我们，
有别人来帮咱烂，
并不是那些人比较聪明，
不是那些人较聪明，
而且也许他们圣经比较熟，
但是圣经可能较熟，
所以他们熟悉圣经别的地方提到相关的事。
所以因怎样讲圣经有另外一个所在嘛，讲到亲像这。
圣经常常明确的告诉我们，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因为圣经真清楚跟人讲，耶稣被钉是一个时阵。
其实神真正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不是神的儿子。
其实呢，真正钉在十字架顶，并不是上帝的子，
而是把罪钉在上面，对不对？
是把罪钉在顶面，
把我们的老我、旧人钉在上面，对不对？
把咱这个古生命钉在顶面，
把这个世界钉在上面，对不对？
把这个世界，
我刚讲全部都有圣经的话哈。
他都要讲，让我圣经的根基。
有另外一个地方这样说，
够另外一个所在，你讲
耶稣钉十字架，就让魔鬼，包括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有权柄的、黑暗的权势，把他掳来，然后明显给众人看。
有一个所在讲，耶稣定义是决定是真明显，将遐个执政掌权的遐个黑暗的权势呢，甲抓来定义是不是决定予众人看？
谁知道呢？在圣经什么地方？
谁人知影？那是大卫。
你不知道，所以才常常需要传道人来给你讲这个。
你若不知道，就需要传道人跟你讲哦。
其实你也可以知道的。
其实你嘛，
是哥罗西书第二章，
哥罗西书第二章。
我觉得在那里是在讲看上下文，在讲主耶稣钉十字架，可是好像被钉在上面的是魔鬼，对不对？因为他就像我们所说的，把他挂在杆子上面，挂在上面来示众，明显给众人看。
底下呢，你看是讲耶稣红钉十字架顶，但是你搁看呢，你又感觉伊是咧讲迄魔鬼红钉伫顶面哈。安尼明显来予众人看，
所以当我们仰望钉十字架的耶稣的时候，包括了这一件事。
虽然仰望钉十字架耶稣时阵，包含这件事，
知道我们所有的罪、重担、忧患、痛苦、疾病，
那你对
世界，甚至魔鬼本身被钉在上面。
那你对当大世界哈古生命啊魔鬼拢红钉就是界定啊。
所以不是叫你仰望魔鬼，而是你看着钉在上面的，你知道基督成全了什么。
所以不是叫你仰望魔鬼，那是你仰望十字架，知道说耶稣成全什么。
大家知道我是在回答我一起都提到的有人的问题，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是在回答他刚才我说的问题。
我还有两个比喻要讲，没
时间啊。
那两个比喻我们刚刚都稍微提，有一个我们刚刚稍微提过。
这两个比喻有一个咱头都有讲过，
就是四种土的比喻、撒种的比喻跟麦子、败子的比喻。
四种土地比喻跟那个撒亚经济有麦麦跟胚的比喻。
如果你认真做归纳式查经，认真的观察事实，
如果你好好观察这个事实，
你会观察到一件事，就是四种土的比喻是在讲到我们的心田。
四种土地是讲到咱人的心，
因为后来说那个好土叫做诚实善良的心田，对不对？
因为他都讲，罗伯亚伊讲好的土就是诚实善良的心。
你想到你的生命，要想到它像一块田地一样。
所以你想到你的生命，要想到讲，这就亲像一个田园。
你要留心种什么东西下去？
你要注意你是种什么。
如果你种了好的东西，
你种好的物件，
当它不知道哪里来的，长出坏的东西的时候，
唔知道有来物件，那生出不好的物件。
现在一定是种下去的，
但是已经种落去啊。
想办法把它拔出来。
你要想办法给它剃掉。
可是为什么在败子的比喻里面，败子不要拔呢？
啊，先来讲到迄个胚的问题，先讲你唔通靠迄个胚。
你只要仔细读那个比喻。马太福音十三章的那个比喻，
你只要读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的比喻，
就发现主耶稣自己加了解释，很清楚说，那里讲的田地就是世界。
嘿，耶稣也说真清楚，讲这个田园是给世界，
所以他不是在讲我们的心田，
所以不是在讲咱家己的心。
世界意思就是我们之外的其他的啦，
就是咱的心以外这个世界。
你看到别人身上有败子，不要急着去薅出来。
你看到别人身上有胚，唔通想着急要去甲薅出来。
你不需要整天看看这个社会的罪恶，觉得基督徒有责任要去说出他们的错来。
你唔通看见这个世界社会有邪恶，你讲我有责任要去甲讲出来。
不要想那么远，你的孩子，尤其青少年孩子，有一些不太上道的表现的时候，
还是你的囡仔青少年有一挂表现不好。
我常常觉得麦子败子的比喻最优先就应该用在你的青少年孩子身上。
我感觉这个麦甲胚，比如应该应用在你的青少年的囡仔身上。
你用急着去把它薅出来，
你不需要想着急要去它薅起来。
你不知道吗？你一直的要求他，一直要求他，他心里面可能想说：等我有一天长大。
你若一直在要求，伊就会心里想讲。但有一天我长大，
谁知道他的等有一天长大了又要想做什么？
你不知道他长大了要做什么？
至少我听过一些事，他们等一天，等有一天我长大，他们就不再来教会了。
天啊，有一天一大他就不来教会啊。
那就是主所说的，你为了薅那个败子，把麦子都薅出去了。
这里主的意思说，你要靠那个胚，将那个麦也给薅起来。
我没有认为你对所有的人都要这样。
我不感觉讲你对所有老人
还在小小孩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明确的指引他。
囡仔个真细汉时，你爱好好来引出伊。
来，所有弟兄姊妹注意听我讲。
你注意听。
当站在你面前的，无论是谁，甚至包括你的孩子，
有一人徛伫你的面前，可能是你的囡仔。
你开始意识到，他已经开始为自己思考了。
你知影讲，已经会晓家己思考啊。
你的孩子从几岁开始会思考？
你的囡仔什么时阵会晓开始思考？
这有点困难的问题。
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
至少你发现他已经开始会对你讲的话，开始会提出，比方反驳、论理。
比如讲，伊会跟你论理，会反对你的讲法。
我非常希望那个时候你就想起马太福音十三章麦子败子的比喻。
只是你在想到马太福音十三章这个麦甲胚的比喻。
我不是说这个时候你就应该任凭他了。
为什么你讲你都属在伊啊？
因为他还没有完全长大。
伊也未完全长大。
可至少你不能完全用你的方式去要求他、限制他。
但是你无法度完全用你的方法来限制伊。
也许有时候说一次就够了。
有当时你要讲一摆，
你就好。为什么要说这么多次？因为他不听嘛。
你讲我讲这点拜的是伊拢未听啊。
其实他听了，但是他还没有做到而已。
其实伊有听见了，但是伊做未到。
你多说多半没有什么用处。
所以你个给讲，
你还
不好。
你的那个孩子聪明的很，说一次他就知道了。
其实那囡仔真巧，你讲一摆伊就知。
你需要学习像神一样等候一下吧。
你需要偶像的听候。
我觉得那是麦子败子的比喻的主要含义。
我感觉这就是麦甲胚这个比喻上主要的意思。
我有时候觉得这是主耶稣的比喻里面最被忽略也最被误解的比喻之一。
我感觉这个比喻让很多人误解或是忽略。
这个比喻在路加福音十六章，
上落尾一个比喻是在路加福音十六章。
虽然没有时间，我还是很简单的提到。
我简单讲，
因为这个是常常我们被问的一个比喻。
因为这个比喻是上有人问，
这又是一个不义的人，就是不义的管家。
讲这啊，讲到一个不义的管家。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那个故事了，你记得吗？
他对外经讲过这个故事。
我们来看第几节啊？十二节吗？不是第七节，第八节。拿给我们看，这第八节，主人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
这特别真呢，主人学了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代志真巧。
这是最让我们困扰的地方。
这就是让人感觉真有怀疑的一个经节。
可是我觉得接下来主讲的，可能提供我们思考这个比喻的含义。
落去，你看主安怎讲？
他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
伊讲这世间的人呢，在世俗的代志，比这个光明的人较聪明。
所以主把它区分今天世界上的事，跟将来永恒的事，对不对？
所以你看主有更一个区别，底下就是现在世界上的代志，跟将来永远的代志。
所以我想主称赞那个。不义的管家聪明，不是教我们跟着他去做贪污啊不义的事。
所以做俄罗斯的不义的管家聪明，意思不是讲咱的恶意
了。他所以做那些事是为了将来打算。
伊做这些代志是为了伊将来怕什
么？像主人称赞他是称赞这一点。
所以主人是咧俄罗斯点呐。
要不然主人怎么会称赞他把他的钱污走了？
你看主人哪有可能俄罗斯呢将家己的钱给吞掉去？
那我们光明之子，我们属神的人。我们有一个更伟大的将来，不是吗？
但是咱这更明的人，有一个属地上帝将来更加伟大。
如果你活的样子一点都不像在为永恒预备的话，主认为你比这个今世之子愚蠢多了。
所以你活在世间人，不是为了永远活，安尼你比这个世间人更加。
所以接下来第九节，主说你们要借着那个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好叫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去。
所以主公，你都要借着这个不义的钱财来交朋友，安尼钱财无路用时阵呢，会使接你去这个永远的帐房。
当然，主一定不是叫你去污钱来做这一件事。
主不是叫你黑白去提钱来做这件事。
要不然，如果是这样的话，圣经其他地方怎么解释了？
因为你那是安尼解释，安尼都无下圣经其他的所在。
为什么神称这个叫不义的钱财？
啥那主公不义的钱财呢？
我自己思考这个比喻，我有一个想法。
我有一个想法哈。
不晓得你同意不同意，如果有一天你想到更好的解释可以告诉我。
我不知道你有同意吗？如果你有更好的想法你可以跟
我
说。我
觉得义的意思就是站得住的东西，对不对？
义的意思就是站得住，
正当的，正正当当的行为，
正当的行为。
你知道世上无论你怎么样宝贵钱财，在神面前是站不住的。
你在世界上那么宝贵钱是在上帝面前站不住的。
神会因为你比较有钱比较尊重你吗？
主甘会因为你比较好比较尊重你？
那是神看不上眼的，
上帝看不住的，
他不能带到永恒去，
因为这钱没办法带去永远。
所以我说那是在神面前是站不住的，所以就是不义的钱财。
所以既然在上帝面前站不住，这样就叫做不义的钱财。
这个比喻的最后两节十一十二节吧，就提到说，如果你在不义的钱财上不能忠心，谁还把你自己的钱财给你呢？是不是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
如果你那在不义的钱财不忠心，谁人会将那个真实的钱财交给你呢？
很明显，主把不义的钱财是跟真实的钱财区分，是吧？
所以你看，这有一个区别，一种叫做不义的钱财，一种叫做真实的钱财。
如果你说我口袋里面那个钱才是真实的钱财，
如果你说我那底下的钱就是真的啦，
所以主才用这个比喻叫你看也看不见，听也不听，听不见就是这样。
所以主就让你看这个比喻，看不听嘛，听不。
你满脑子想的就只是你现在眼界里面的事情，
因为你一直想的都是这个世间的事了呢。
你如果像我一样办丧礼的时候，你就更容易明白这件事。
你若亲像我咧办丧事，你就会更加明白这件事。而且
你觉得真实的钱财都带不去的，
因为人死时阵拢无法度将伊的钱带去。
后面说，如果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呢？
然后主公，你若伫别人的物件顶面无忠心，谁人会将你家己的物件给你呢？
到那时候你就知道，那些你现在认为很实际的东西，其实都不是你的东西。
所以高一时你就知影讲，现在你感觉真实这物件，其实拢唔是你的。
圣经说我们是管家而已。
圣经讲咱不过是管家。
管家得到的报酬不是他经手的东西。
管家所得到的报酬呢，就是唔是伊的管的物件。
是主人另外会给他的。
是主人另外会给伊。
你在说什么？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好好的在世上做管家，
所以你在世上是在做管家，
包括管理钱财，
你管理你的钱，
管理你的时间，
管理你的时间，
管理你的家庭，
管理你的家庭，
管理你的学业，
管理你的学业，
管理你的事业，
管理你的事业，
还有服侍，
还是服侍。
有一天主会称赞你，
我是刚做的耳朵里，
那将会是你自己的东西。
安尼，这都是你丢掉家己的物件，
真实的钱财，
这都是真实的钱财。
我们在世上应该有预备，
为着安尼，咱伫世上爱准备。
那是这个比喻的意思，
这都是这个比喻的意思。
所以圣经包含了许多比喻、象征性的说法。
所以圣经包含最最比喻，一种代表性的讲法。
那我们学习用头脑想一想。
那来学习用头脑去思想，
来真明白天国的道理。
爱真正明白天国的道理。